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星期五，新华社刊载标题为习总书记为贫困顽疾开了哪些药方的文章。这个文章指出，根治贫困需要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对此呢，习总书记逐一开出了复创建具实效的药方。而此前不久，习近平在出席十一月中旬的 G20 峰会时，也曾经把脉世界经济，并且同样开出了药方。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热衷于广开药方呢？这些药方反映出习近平怎样的眼光？那么他希望看到怎样的药效呢？时事大家谈继续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度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请拨打免费热线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习近平呢对中国的贫困山区的这个贫困状况所开出的药方呢，是说要坚定信心、黄土成金、扶贫必扶志等等，那么这些话呢听起来是朗朗上口啊。那么您怎么看他所开出的这些方子？
这个中共领导人在没有当上最高领导人之前啊，他甚至不敢说自己在政治上啊、经济上或者外交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他一旦成了最高领导人，那就成了全才，在所有问题上他都说出一套自己的话啊。那么这个说法本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可笑啊。另一方面呢，看到习近平他谈到胡平的这几句话，就让我想起这个，其实共产党领导人一贯是口号治国。我想起在这个58年大跃进期间，那都提出了这个三面红旗总路线，那就是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总路线，就像后来邓拓所批判的那样，根本就是伟大的空话，它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啊。他说到底不就是说叫大家使劲干、拼命干，什么事都做好，不就这么简单的意思吗？啊，他并没有告诉你任何一个。你一个从事具体经济工作的人，你从这个总路线中间，你根本不能得到你那个工作该怎么做。同样的，习近平关于扶贫问题、关于经济问题、关于所有问题谈话，都有这么一种这个空洞的口号的特点啊。他没有任何一个进行实际的工作的人，要从他这个口号中间得取一些这个有益的指示一种方向，这个几乎都绝对不可能的。同时呢，也正因为他这些口号没有任何信息含量。因此呢，你不管做在实行过程中间出了多少问题，他都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他话说的既然这么空洞，也无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是中国领导人一贯的这个做法。那么现在你看他这个讲话，现在习近平不但对中国的问题开药方，而且还要对世界的问题开药方。可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他提出的这几个口号，并没有这个引起什么任何的反响。倒是中国这个包括外交部方面，包括他自己所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啊，因为他的具体性有他的具体性，所以呢他多多少少还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这种呼应，而他这些口号本身呢，确实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个有什么任何反应。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陈奎度博士问你，就是说刚才是谈到习近平在国内开出的方子，那么他在参加 G20 峰会的时候也开了这个方子啊，那是对全世界所开的，其中呢提的这个1、2、3、4条，第一呢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那么第二呢是推动改革创新，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四呢是落实这个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那么您怎么看这些方子？
他这些话都听起来没有错，但是都是些套话，没有用的话。就是说，这刚才胡平先生也讲了这些话，我想所有的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经济领导人，他听到这些话以后，等于没有听到一样的。他不可能说对大家，让你说这大家要把这个世界经济打开问他。当然我们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话，或者说他们至少要从他的话缝之间，例如说他提到要怎么打开，要做什么 某个经济实体要和某个经济那个开放区要和其他的经济开放区联系，这样大家琢磨来琢磨去，可能知道哦，他是不是讲的是那个你要建立这个 TPP 这种大的区域性的，他讲了区域性的这个自由贸易区，要和过去的历史上的传承，也就是他参加的那些亚太的这个十加八呀，或者十加三啊，诸此类的那些东西，要有一种连续性，也就是说。你不能另起炉灶把我排斥在外，诸此类的，他这些话都是没有任何信息量，可能个别的方向，大家只能琢磨它中间的个别词句，也包括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最近刚刚台海峡两岸的台湾当局和中共当局，表示要交换一些间谍人员、情报人员。台湾方面都说得很清楚，这是表示双方表示一种善意，是啊，就是表示他们刚刚所谓马去会了嘛。中共那边的说法就是不一样，他说这个他们已经实行了，这些人关的这些人已经有这么长的历史了，已经法定的程序已经差不多怎么了，可以放了，他都不说是说要释放所谓善意给对方，或者他都说的是我们按依法就该放了，这个东西完全不合事实，但是他必须这么说，他表示他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不是说要对过去的政策进行改变的。当然习近平说这些话，还有包括在世界舞台上也好，中国还有一个内在的心理因素，大家知道他经常在外面说话亮书单，我读了多少多少书，然后开药方等等，实际上他是要表示我本人还是有一套的，就是实际上是内心不自信，因为别人大家都觉得他的那个治国的能力，他的受教育的水准，他的怎么好像不足以担当这样大国的重任，所以他急于要显示他还是有一套的，所以什么事情他都要强调，而且说出来话一套一套的，都是那种个口号式的，说的响响亮亮的，但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话。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比邓小平都不知退了多少。邓小平这个人虽然是说他也是要维护他们一党专制，但是他说话还比较实在的。他这说的有些话，你知道他是要指的什么事情，要具体的解决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什么要松绑啊诸此类的东西。Anyway， 我就说这一点是反映了习近平在心理上的一个弱势，他的这不自信的表现，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注意到。
事实上可能就是反映他自己其实呢就是他一方面是自负，与此同时呢又是一个自卑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人格。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怎么说。河南的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打兵一个接一个，但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共产主义必须要铲除，是瘟疫是病毒。好，再见。
好，谢谢河南的于先生。接下来为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习近平的话，我觉得一个国家主席说话就像放屁一样的，我是记得他有一次去美国访问，就是大概是九月份去美国访问，他说一句话：中国基本实行全面小康社会、小康生活。什么叫基本和全面？基本和全面本来就是矛盾的。然后呢，最近我看新闻，还有2000万的那个贫困人口。所以说，那个共产党做事啊，像那个习近平说话，那真是吹牛的一套一套。他说2000万，中国还不是2000万的那个贫困人口，至少2亿，至少我现在是跟他保守的讲。所以说共产党呢，他搞这一套的话，完全是搞坑蒙拐骗。如果说按照习近平的一个路子走的话，那么收益将是共产党，他把那些人钱、那个外国人的钱都哄骗了之后，到自己身上，到这武装自己的那个装备、军事装备，然后到时候又开始打那个美国八国联军啊，那些这种报仇。我觉得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习先生说什么话也不要忘记给老百姓争取真金白银，这是第一。第二，我想冒昧的请教一下美国之音嘉宾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大陆同胞使用的名称啊，像是笔名或者化名，不像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台湾同胞使用的是像自己的真实姓名呢？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邹先生。是您。
好，这个开药方啊，我觉得是这个习近平和中共 一贯的这个政策哑谜。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像下大棋啊、摸石头啊等等。有人说这个开药方和下大棋是大智慧，有人说的是务虚，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施政，完全是一种话术，是江湖口骗人的把戏。他说了一堆，然后等于没说，一句务实的都没有。然后这些这个什么下大棋啊、摸石头啊，都有一个异曲同工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共能够自圆其说，永远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永远不承认失败。举个例子，咱就说这个雾霾这事儿哈，明明是这个中共执政的失败，却被说成什么呢？这是一场大棋，这是一盘大棋，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治激光武器。我不知道这个美国是不是施政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美国官员会怎么样？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首先请胡斌先生做一个回应。胡斌先生，
想总，李克强不久前谈到过，他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是9.1亿，那么这个和刚才我们谈到的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这个亿万富豪，那么这两个数字相对照，那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至于谈到这个习近平谈到这个扶贫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些讨论，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方案，可是呢，你从习近平的讲话中间呢，你看不出来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措施，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空洞的口号。事实上，那个中国的这个扶贫的工作呢，有很多根本就涉及了一些体制的问题，也很简单的问题，比如那个所谓城乡户口二元制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农民对土地的这种不仅仅是使用权，还有所有权的问题，还有一些那个社会最低保障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很多人都早就讲出过，可是呢，我们现在从习近平的讲话中间呢，依然看不出他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有进行这个改革的这么一种意愿，所以我对他这种看到这个扶贫的种种说法呢，仍然不抱这个乐观的态度。那另外呢，也正像刚才陈贵之前都指出的一样，偏偏是像习近平这样就是底气不足的人，这和邓小平构成鲜明的对比。邓小平那儿底气比较足，所以他并不在意一定要在理论上说出一大套东西来，可是呢，人家知道他谈的话呢是有分量的，是有内容的。而习近平呢，正因为他缺少这种底气，所以他尤其需要在各个方面来提出自己的一套说法。那么这个本身，我想就是习近平为什么习近平，尤其是他会热衷于此道，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嗯哼，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这个最近就是上个星期，其实是新华社呢发布了消息，就是说酝酿了有一段时间的军队改革呢，现在是真的要实施，就是七大军区呢要变成四东南西北四大军区，还有这个四个总政总部呢也要，他的权力也要集中和这个重新的组建。那么习近平呢，在说到这个的时候，他也说要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要更好的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那么从他的这个方子来看呢，是不是他仍然在用政治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这个事物和他的这个手下的机构，其中包括在军事改革上呢，也是同样的这样的眼光。那么这样一种眼光，这个方子呢，会不会能不能够帮助他改革目前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军队呢？
我想军队方面他说的这些话，他恐怕还是在我看来还是有相当具体的目的，虽然他说起来是云山雾罩的，实际上是有他的重要的就是人事安排上的。你要说他是从政治上来考虑军事也可以，也就是说他在权力军队的权力安排上，他要尽量的把他的手中的权力，就是军委主席这个权力要加强，要控制死，而且反复的提要把这个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个绝对化要加强。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所谓军队国家化是中共当年在40年代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当时要求的很重要的一个要求，不是就是当时整个的社会各个党派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都有非常重要的要求，但是军队国家化居然在中国现在成了一个禁忌，也就是说又纳税人来养的，就是国民的税钱养的军队，结果是属于 某一个党派指挥的，这个东西本身说起来就是非常矛盾，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军队当然他说的那些指挥机制可以有些调整，他或者说他有研究了现代的其他的国家，包括美国和的国家的军会指挥机制，有是不是要把七军区划成四个战区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没有什么，都可以讨论，都可以安排。关键是在于，首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军队的关键岗位的要有习近平他自己的人，这是权力安排的最重心的，他最考虑的多的。第二个就是说他完全的根本不敢从过去中共一直宣扬的所谓的党对军队的决定呢，也就是说反对军队国家化这个东西他一点也没有松口，甚至还要加强，这个是我想他也是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倒退。
嗯，好，谢谢陈博士。我们还有一位，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就像刚才奎泽谈到的这个样子，你现在这个习近平所打算进行的在军队方面的这种改革，其实倒和这个所谓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固化关系不大啊，因为此前的制度也是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你就像过去八大军区，你不能说搞了四大战区，那就体现了党对军队的这个绝对领导，而那么岂不是说以前的八大军区就不体现党对军队的这个绝对领导吗？当然不是，所以共产党这套体制呢，本来就是表现的就是党对军队的这个一种这个绝对的控制啊。那但是呢，这个对各人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习近平之所以要进行军队这方面的改革，除了对军事因素之外，那么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呢，就想借这种改革让这个军队的主要负责人换上他自己信任的人，就像他当初一上台就设立那么多小组来取代国务院和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那并不是说过去国务院那些部门的工作那些这个部门的设置不合理，或者是那些设置有碍于党的领导，都不是。那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那些部门的领导已经按照过去造成了是在别人手里，他想这个撇开这些人，因此他就要另外搞一套小组。那么现在同样的，他在把要打算把八大军区改成四大战区，还要对总政几个这个军队的几个这个几总的一种改变，去掉什么这个总后、总区、总政、就留下总参谋部等等。那么这些改除了军事上的考虑之外呢，那就是借更重要的一点，我想对他说，就是通过这种改革，把他不喜欢的，但是已经身居高位的一些军事将领们，把他解除掉他们的权利，那利用这种机会呢，强化他个人的对这个军事部门的领导，让各个重要部门呢换上他所喜欢的人，我想这个是他改革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嗯哼，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还有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线上，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谢谢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感谢北京之春编辑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斌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正在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版图下的西藏文化危在旦夕，以及中共重判郭飞雄是否赶尽杀绝异议者。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